我们当中有些人跟我讲说，牧师，你除了深的道会讲，你简单的道会不会讲？我说我不太会讲简单的道，因为所以我尽量把它化繁为简啊，好像把繁体字变简体字一样啊，让它能够变得比较容易懂。那我想，神给我的负担呢，比较是真正的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圣灵在这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恩膏要给你给我，然后在生命上面你如何的进展。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如果你有幸的话，你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宝座上作王，治理千禧国。那么在这个治理千禧国，神拣选与他做宝座的人有什么条件呢？你说只要我信耶稣就好了。我说你这样子的认识太肤浅了，对不起啊，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这样可以引起你的注意，没那么简单。你要从旧约当中的君王里面开始学习啊。为什么耶稣基督选你跟他同坐宝座上？他的 qualification， 他的资格是什么？不是仅仅相信耶稣。我不知道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学的五花八门，我们的院长他也让我们去看不同的神学思想，他也让你选择跟他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我毕业了，因为我的神学跟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有我的理由，而且我越读圣经越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浑浑噩噩，自以为得救了，其实我告诉你 most likely 还没有。你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上一定是不一样。今天我要选择诗篇101篇，也给大家有一点的刺激啊。如果你把这一篇诗篇你给他一个标题，你可能会写说正直的君王。我告诉你，你要写一个副标题。什么副标题？主耶稣选择与他同坐君王的资格。好长啊。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学习上帝，学习做君王怎么样治理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中国历史上某一个朝代的皇帝，你会选择谁做你的宰相，做你的大臣呢？就是在诗篇101篇。我往往很多的时候呢，读诗篇读过去了，对，这里面只有八节而已，那一下子读过去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在圣经里头，你很快的读过去以后，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以前读西游记，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啥味道？不知道，我吞下去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拼命看拼命看拼命看拼命看，看久了，看多了，再慢慢去细嚼慢咽。神的话需要去怎么样咀嚼的，细细的品尝。这个是我们面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不要回轮村，不要去看你那些你喜欢看的，你喜欢上帝的祝福，当谈到灾难的时候，哎呀，不要看那个，跟我没关系。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上帝对不起也是赐灾难的上帝。 那这样子的观念，我们有很多人有自己的偏好，好像圣经上面呢剪了几个洞，不好听的，不喜欢的，我就不要去看了。我以前在我的上一个教会，老教会啊，对不起啊，我常常讲我以前的经历，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我是讲我自己的不好。我以前带诗歌的，上台啊，要找一篇诗篇，你知道吗？我所有找的诗篇都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荣耀，上帝多么美善。那些苦难诗篇、咒诅诗篇，我从来不读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看到不好的，哎呀，跳过去，哎呀，跳过去。或者是读过去以后呢，毫不加思索。好，弟兄姐妹， I bring you attention， 我让你注意到，这是主耶稣基督挑选谁和他做王的资格。了解这个意思吗？ Amen。 不管你的想法当中是得救得胜是怎么样，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我的神学观念，得救跟得胜是同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你一定是得胜的人才能得救。好，弟兄姐妹，这句话讲下去会得罪很多人的。神的道，你就是要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讲。很多人说，牧师你很敢讲，我说我宁愿现在得罪你，我不要得罪上帝。大家说，我宁愿得罪人，不敢得罪神。在圣经当中，新约里面，保罗有一个很伟大的启示，他说身体是谁的殿？圣灵的殿。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么一个启示呢，把所有旧约里面呢你看不懂的，把旧约里面关于圣殿里面的服事，关于什么，关于君王治理的事情呢，你好像把它看作是两回事。可是呢，当保罗他说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那你就要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如何管理自己？因为圣灵的殿嘛，圣灵的殿里面所有旧约里面讲到在圣殿里面的服事，也是你怎么样服事在你里面的圣灵。我这样讲听得明白吗？但同时之间呢，你要去治理你的国。在里面你可以讲说是什么，君王治理的时候，君王寻找他的核心同工一同来做王。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跟弟兄姐妹相处啊。那么这个治理，先治理自己，然后再治理别人。当然你有权柄的人，哎，你的治理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一个牧师还要寻找他的同工，请问牧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qualification？ 有没有？有的。像我，如果你问我，牧师你下一任的主任牧师是什么资格，你猜我会怎么说？第一，他要长得帅。他要是男生。没有啦，不一定啦。我们教会我们姐妹是可以站讲台的。 Amen。 我跟大家讲过那个女人不可讲到那句话，基本上是翻译错误。 OK， 我已经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女人其实是可以讲到的，女人其实是可以教导的。保罗他那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反话，为什么？因为希腊原文当中有一个阳性的代名词，这个阳性的代名词它是讲说你们这些男人说姐妹不可以讲到神的话，岂是单单临到你们弟兄吗？其实保罗是在为姐妹叫屈啊。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子真实的看见，你不要说人云亦云啊，不能就是不能啊。我们有多少的教会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个姐妹上主日讲台的？但我们教会 OK， 所以你说哎呀牧师啊，你我们下一任主任牧师是谁，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我只知道呢不管是谁我一定学习大卫。怎么说？大卫在世的时候所罗门就做王了。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个列王记的是什么什么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了解吗？ OK， 但是呢大卫在还活着的时候所罗门就做王了，大卫还有一段的时间教导他的儿子，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呢会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如果我退下来我一定不会离开的。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教会的治理当中那是不会成立的。 OK 所以啊，我对我们教会下一任主任牧师顺便讲一下，他一定要对灵恩开放，大家说阿们。 OK， 所以一定要对圣灵开放哦，你不要来一个说反对圣灵的，那我们整个教会的方向都不见了，了解吗？哎，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Yes. Open to the Holy Spirit. OK， 你要对圣灵开放。圣灵开放当然是有很多误区啊，你要小心，你要分辨，你不要让那一些事情影响到正常的圣灵的运行，了解吗？ OK， 有人说我们灵恩的你在追求的不是圣灵，我说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啊，耶稣在哪里，在加百农会堂讲道的时候有没有邪灵彰显了？有没有？哎，他妈！耶稣的时代他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邪灵彰显啊，说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你来信我们吗？了解吗？你敢说耶稣追求的东西是邪灵吗？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Yes， 了解吗？如果在一个灵恩聚会当中有邪灵彰显，你说你们教会在追求邪灵吗？请他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OK， 了解吗？你要懂得分辨，所以下任主任牧师分辨要很清楚。 OK， 你要面对各样的问难，你要知道如何的用圣经来回答。阿门。Hallelujah， 哦，这个要求会不会太高了？哦，有点高，所以你们赶快啊，啊，赶快啊！圣经一定要读得比那些不懂圣灵的人要更加的什么？更加的精进啊！我们很多的人对于灵恩的牧师有说不尽的误会。我记得跟大家讲，我曾经去念某一个神学院的博士班，但他们知道我是灵恩派牧师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看。你们灵恩派牧师还也会读圣经啊？那这种眼光、这种说话的态度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弟兄姐妹 ，no， 圣经的话。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道成肉身，那个道是谁啊？是耶稣。耶稣跟神的话是连不分不开的，了解吗？所以你说你爱耶稣，你一定是爱主神的话的，阿们。所以下一任牧师他一定是爱耶稣、爱神的话的，阿们。我在等这个人赶快出现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最近碰到很多的牧师都在说，哎，你的接班人找到没有啊？同样的，我们上个礼拜孙牧师说，哎，你的接班人找到没有？他说还没有。他问我，我说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啊，哎，这年头啊，牧师要找下一棒接班人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坚持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在讲到啊，新约信徒在生活上和属灵敬拜神其实是要同时做的。属灵上、属魂上面你都要学
OK， 你当一个王，你有权柄，但同时你要认真的来敬拜上帝，与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让偶像进来了，你就麻烦。今天我们基督徒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危机
是什么？
是手机。我曾经在台湾哦参加一个聚会，我问他们说啊，你们每一个人哦看手机玩手机，不管你做什么，每一天没有超过一个小时的举手，没有人举手；两个小时的没有人举手；三个小时的没有人举手；四个小时的没有人举手；五个小时才开始有人举手。所以他们一天平均花在手机上 4 hours， 四个小时。我说你们四个小时都在读圣经吗？他说没有。我告诉大家，手机就是现代的偶像。大家说。手机是现代的偶像，阿门。尽量少看啦，好不好 ？OK， 你的平板电脑也不要再看啦 ，OK？ Yes， Yes， OK。我们礼拜五讲到约珥书，讲到禁食，有没有？我们在讲到禁食的时候，我说现代人的禁食已经跟以前的时代人的禁食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要再把过去旧约时怎么进食怎么祷告全部搬到我们现在的地方，我告诉你不够了。为什么？旧约时代没有手机啊，旧约时代没有像我们这么知识大爆炸，不要看手机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跟大家讲过，2022年我从2月15号禁食40天一直到3月27号刚好是礼拜天，40天我禁食什么？除了每一天一餐，因为我的身体不能够全禁，所以我禁食一餐不吃东西。我那40天当中，我用文字禁食，娱乐禁食。大家说文字禁食，娱乐禁食。我40天当中专心寻求上帝，上帝啊，复兴我们教会啊！在我那40天当中，因为是安童牧师说的，安童牧师说，上帝告诉我你要40天禁食。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自己主动跟他讲说，我文字禁食好不好？我说好，就是这样，加上娱乐禁食，没有玩 game， 没有看任何的影片，只读圣经跟属灵书籍。That's it. 40 days， 2022年3月27号，弟兄姐妹在场的举手，大家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圣灵开始造访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圣灵多多少少都在我们当中啊，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啊，你可以发觉到，哇，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弟兄姐妹 ，40 days， 你可不可以学牧师啊？禁食一天就好了，可以吗？要不要试试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天不看手机，不玩娱乐，只看圣经，只读属灵书籍，一天就好了。养成习惯，每一个礼拜一天就好了，再来变成2天，再来变成3天，可以吗？我给你一个挑战哦，你要学刘牧师，你就学这一点就好了，复兴就会来临，神的恩宠就会降临，你愿意吗？学习这个禁食吧。有人说我工作很忙啊，那你就礼拜六吧，礼拜一到礼拜五没关系，礼拜六我就一天 从一大早起床之后一直到那一天晚上睡觉之前，这些东西我都不看，我只读神的话，我只看属灵的书籍， That's it。 上帝在看，上帝在查看我们每一个人。诗篇101篇我们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叫做这个君王道德的来源是学习神而来的。诗篇101篇第一节，大卫的诗篇，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我要向你歌颂。我写了很多的注解啊，我生怕你们不明白。那我们教会的特点就是我把所有的讲到的东西放在你的周报上，所以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看，你要是落掉什么你回去再慢慢看，哦，原来牧师在讲这个，这是从我开始讲到以来一直有的。我要歌唱慈爱，其实这个慈爱英文翻译叫 mercy， 公平。那你说你向神唱什么意思？就是归慈爱、忠诚、公平、公义给上帝，就是歌颂上帝慈爱公平的意思。 That's how you sing praise， 你向他赞美这些东西，他是有这个样子的品格个性，所以我向他歌颂。所以大卫向神歌颂是关于神的慈爱、怜悯、公平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了，敬拜跟公义的行为是不能够分开哈。我们常常敬拜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就是说，我今天敬拜，我今天唱歌，唱的歌词里面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吗？我记得有一个有名的人，他说，每一次基督徒在唱诗歌的时候，都在说谎。他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你说好像说的你是圣人一样，其实你是我是都是污秽的罪人。所以呢，好像唱诗歌的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很明白，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我们在圣经上所说的，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有一个让人很不解的，天父在创世之前，透过耶稣基督拣选谁？拣选你跟我。天父看我们是什么？是圣洁，毫无瑕疵。OK，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救赎。阿爸天父看我们，透过耶稣看我们 perfect， 完全的，毫无瑕疵的，没有玷污的，太棒了，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但是这个 perfect 其实从我们一个属灵上的角度而言，那个就是我们信心的看见。你要看见上帝所看见的你是这么的圣洁，毫无瑕疵。所以你跟我在这世界上才有胆量，才有信心，因为看见神的话，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 Amen。 神的话成为我的信心的来源，所以我可以走成圣的道路，达到那个目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并不是在说谎，我们是用信心的宣告。 Amen。 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唱的这么圣洁，其实是乱七八糟。那你要跟他讲说，我们有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在宣告，宣告信心的看见。大家说，宣告信心的看见，
宣告信心的看见。
所以我有信心可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Amen。也有人说叫做得胜的道路， Amen。 这是在鼓励我们，我们不要看我们人，我们不要看自己，我们看谁？看耶稣。 阿们，看耶稣不是看看而已哦，哦，看看一直跟着走啊，这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怎么样？跟从谁？跟从耶稣啊，你不是自己背啊，前面不知道是谁啊，前面是耶稣啊，他跟着耶稣走啊，那个叫做跟随主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慈爱，他是忠诚的，他是公义审判者。所以我们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的话，你跟我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但你怎么敢侍奉上帝呢？感谢赞美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你永远的灵献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性，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能够侍奉上帝，就是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服侍他，敬拜赞美他，讲道哀宴服侍，背后的祷告服侍，我们为什么能够服侍这永生的上帝？因为你被他洁净了。你的良心，你的内心里面可能会控告，哎呀，你这个人乱七八糟，你怎么配啊，你怎么配啊，你怎么配，对，我不配，但是耶稣让我配了， OK， 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洁净， Amen， 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是真正的 mercy and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的。所以在我们第一节我们看见了这个是大卫的诗，有一个解经家说这个可能是大卫给所罗门王加冕的时候写的诗歌，大卫还活着，他在为他写的，他说你要做一个君王吗？你要这样这样做，八节的圣经，他是在告诉他你要敬畏神，知道他。我们记得在摩西五经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有一段话是给君王写的，他说君王你一上位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摩西五经抄一遍，对，抄写圣经是对的，你要学习律法，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是每一个君王上位的时候，摩西再三的嘱咐他们，你要什么？抄一遍圣经啊，而学习他的法则，让他知道君王登基的守则，是君王个人学习上帝，学习敬畏神。我们个人，君王个人要有这样子的操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千禧年国度的王啊， Think about it， 你也要学习啊。第一个就学习神的慈爱 mercy 跟 righteousness， 我告诉你慈爱跟公义很难的。今天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很多的 distortion，对川普总统你可以是尽量打压，看不见公平，看不见公义，那你就对拜登跟他们那些的时候一大堆的慈爱，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的两套标准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绝对不是君王该做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在川普总统被打压的过程当中，法官说你要缴罚款，他就怎么样？缴了没有？还要他坐牢，要不要去坐牢？他乖乖要去，最备要坐牢。然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但是，川普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遵守法律上，尽管这是多么不公平。但弟兄姐妹，慈爱跟公平要有一个很平衡的地方，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二节，我要用智慧 的行完全的道。这个智慧是谨慎观察领悟，完全的道路。我们中文呢很多都是行道，其实是行道路。所以呢，我们对不起，我们华人很多的人只读和合本圣经，我们就把行道行道行道没有那么的看重，其实是走路那个道路。我们相信的主是要行走他的道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可是我信主40多年，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信了耶稣要走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个行道这方面是真正的一步一脚印的，你要踏上去。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很喜欢听到，我们以为听到了以后呢就知道，知道就等于有了，对不起，你知道了等于没有，因为你没有走上去。了解我的意思吗？从马太福音7:13-14，他说什么？窄门小路，宽门大路。哎，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宽门大路引到哪里？引到灭亡。窄门小路引到哪里？引到永生。那就告诉你，你要走进去啊，兄姐妹。神的话是要走出来的，大家说，神的话，神的话是要走出来的。我们看你走得如何嘛？你是不是窄路、窄门、小路？我们要行完全的道路，但是你跟我必须要像诗人在里面讲说：“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呀、啊？”有没有？你有没有跟上帝说：“神啊，你几时到我家？”你愿不愿意上帝到你家？还是你说：“上帝今天不要来，我今天要做坏事，明天再来。”会不会是这样？上去一个礼拜，我这个礼拜你几时到我家？启示录3:20，看看耶稣在门外怎么样？听见他了就怎样？打开门，他要进来，有没有 ？Yes。其实耶稣一直在叩门，但是这边说你几时来呀、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你主动，主啊你几时来啊，一方面有点被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耶稣来到我家里面。阿们。那你的家你有没有个新的门？有，好好打开，耶稣要住在你的里面。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我觉得这是整篇当中一个最重要，你几时到我这里。换句话说，他知道耶稣，他知道上帝很喜欢到他那里，但他没有来。可是可能来了一天，来了两天不够啊，天天来啊。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话，我打个比方啊，好像呢你到 Yellowstone 啊，黄石公园啊，你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耶稣在你的。很多人的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在信的那一天住在里面，然后第二天耶稣就走了。你愿意耶稣常常住在你家吗？你要常常的说，主啊你来呀、啊、你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主啊我要你来到我家里面，我需要神拜访我们，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里面，完全的心纯真正直行在我的教会，我的圣殿，我的身体，我需要耶稣来啊， 我不能靠我的血气啊，我自己没有什么良善啊，我需要上帝 24/7 每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七天都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怎么样纯真正直的过生活。求主帮助我，我们学习敬畏神就是在这里，神你要住进来。我所说的，你禁食一天，禁食两天，只是一个开始的操练。你真正的有文字禁食、娱乐禁食七天的话，那已经不得了了。你还可以打破刘牧师的记录，他40天，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希望有一天有人跟我讲，刘牧师，我打破你的记录了，我41天。阿们，可以吗 ？Yes。第三节，邪僻没有价值的事情，不摆在我的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哇！第三节、第四节叫做属灵的防火墙 ，firewall。Firewall， 这两节圣经是特别给我们教会当中几个人的，不容它沾染在我的身上。你的需要做的是恨恶、罪恶。在这段经文里面，你要记得背景，它是在劝勉君王。所罗门，一个做君王的，你一定会看见邪恶的事情，对不对？人家有诉讼找你啊，你是不是都要了解他所有的这些恶事？你是不是都要知道？有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you hate it， 但是你必须要慈爱跟公正 ，OK？ 对，这个不容易啊。而且你知道了之后呢，还要不沾锅。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沾锅，不要受他的影响，因为你恨恶他。大家说恨恶 ，OK？ 邪恶的事情，邪恶的话语，恨恶不沾锅，了解吗？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牧会的这个快20年当中，有一些的人，你随口一句话，他那句话对他的影响是很大，他永远记在心里。这句话变成他的压力，受不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话，但同时呢，你也要让他怎么样？不沾锅。大家说不沾锅，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解吗？不要被人家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伤到了，牧师还要帮你做内在医治。哇，内在医治是最麻烦的，很麻烦，很麻烦。内在医治对我来讲是没完没了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踢出去，你不受它的影响。大家说不要受它的影响。不要受邪恶事情的影响。你看到什么，或灵里面魂思想什么，也会对你有没有影响？有啊。所以很多的电影电视你不能看啊，了解吗？这也是娱乐禁食当中的一部分，了解吗？为什么要要求禁食？是因为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会，我前天呢做了1天的禁食，我很高兴的跟大家讲，我真的做到，我打算一个礼拜来1天， 完全的文字禁食、娱乐禁食，有没有人要跟我一样，一个礼拜找一天就好，试试看吧。你会发现到你的头脑比较清晰，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东西不粘锅啊，了解吗？试试看吧，总是有开始，成为习惯之后就会很了不得了。你跟我恨不恨恶罪恶呢？会不会？
会。
邪灵就不容易沾染你，了解吗？这个是啊。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我们对邪灵就很敏感啊。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走进一个新的 building， 走进一个餐厅，走进一个人家里面，有些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有些时候会看得到，那么你该怎么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好了，这个时候呢要开始 rebuke， 我看见你了，出去。对邪灵不要客气，大家说对邪灵不要客气，
对邪灵不要客气，
rebuke， 出去。哎，耶稣说什么？赶鬼啊，对不对？啊，马可福音十六章嘛，你会赶鬼啊，你赶鬼的权柄有了，那你要又用了。你要是觉得这边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忧伤，你就奉耶稣名，忧伤的灵退出离开，有没有？记得一个原则，把不好的东西赶走以后，把一个好的东西，主啊，平安的灵进来。OK， 了解吗？忧伤的灵出去，主啊，喜乐的灵进来。这个就是对我们受到邪灵攻击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个 process， OK？ 那邪灵也是在看你，你看你会不会用啊？你会用，他就不太敢找你了。我们有些时候很奇怪，有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邪灵我不招惹你。你也不要来招惹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请问这样对不对？
对，
绝对不对。你越凶他越怕你，大家说你越凶他越怕你，还没？这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处理那些邪灵的东西。你看一场恐怖电影，请问有什么邪灵会来攻击你？啊？有没有死亡？
有。
有没有惊恐惊吓？
有。
凶杀 murder， 起码三种灵，对不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他会不会来攻击你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死亡的灵退去离开。生命的灵进来， Amen。 谋杀的灵退去离开，神的爱的灵充满我， Amen。 你看不见，但你要你知道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你要恨恶它就不沾锅，了解吗？你学到了第二节吗？我再告诉你们武功秘籍，学到没有？学到没有啊？第四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啊，看到没有？这边就是谋杀的灵，类似这样子的哈。一切的恶人恶事我不认识。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弯曲的心思我要远离哦。我一想到弯曲，立刻就奉耶稣基督名，弯曲的灵退去离开，有没有？你一想到弯曲的事情，你一想到想要骂人的时候，你一想到我走这条路拐一下弯， 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你想到那些的时候，请注意，是邪灵在攻击。原谅我这么说，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有一次啊，我们的前任牧师叫郭美江，2005年嘛，他来到湾区，然后我开车去找他。郭美江牧师，这个眼睛是打开的，他看到我，他就说：“哎，刘弟兄，这边有一只像猴子一样的附在你的脑袋瓜上。”我说：“啊。”他在打你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这邪灵在攻击你的心思意念。在哪？不知道。他说那牧师怎么办？他说：“奉耶稣之名，切去离开，切去离开，切去离开。”讲了大概两三分钟啊，走了。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那个时候我的脑袋才开始嗡嗡嗡嗡嗡。就他是说他在搅扰你的心思意念。OK， 所以你任何的想法，你要是弯曲的、诡诈的。弟兄姐妹，当你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邪灵在叫你走弯曲的道路。了解了？所以一旦有这些的时候，奉耶稣命令他离开， Amen。 正直的灵要进来， Amen。 了解吗？ 你在自我释放、自我赶鬼，你在走成圣道路的过程当中，这一些都不能够容许它的存在。你真正要讲的话，你是真正的走在生命的道路的里面，你立刻拔掉拔掉，了解吗？你没看到没关系，拔掉拔掉拔掉，弯曲的心思一点都不可以有。恶人恶事我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个认识，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认识就是有一个亲密的经历。这个认识好像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认识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认识就是说，我不要经历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所以任何的沾染来，你就说跟我无关，了解了。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第四节，这个在这方面哈，所以呢，你就不让邪恶的事情或话语或人或思想来玷污，不让邪灵来影响。所以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手机一拿起来，绝大部分都是邪恶的事情。不要去看，不要受它的沾染，洁净你的心思意念。那么前面四节呢是比较个人方面，后面四项呢就比较是君王治理方面。那么在君王治理方面，第五节，在暗中残绑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的，心里骄傲的，我不容他。意思就是说，这一些毁谤人的，我要把它灭绝。灭绝不是说把它给杀了，这个灭绝就好像我们以前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做工作，如果老板不要你的话，他就给你一张粉红单子，他说 Your job has been terminated， 你的这个我们雇主跟雇员的关系已经被终止了。终止叫做什么？ Terminated。 Terminated 的意思也可能就是把它给解决了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已经结束这样子的关系了。 眼目高傲的，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大卫王在选择他的核心同工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资格。你常常讲人家坏话了，是有什么的灵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常常讲忏悔的话，哎，回放的灵，回放的灵。所以你听到有人讲回放的话，你心里就说回放的灵，奉耶稣的名怎么样？退去离开 ，OK， 然后什么灵进来？平安的灵，彼此相爱的灵，了解吗？哎，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有人讲回放的话，我就开始这样子，里面就在开始祷告，了解吗？弟兄姐妹 ，Yes， 我盼望你也养成这样的习惯啊。但是在表面上要和颜悦色。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肢体交通的一个最高原则，我们之间只能彼此相爱，可不可以彼此相恨？可不可以彼此批评论断？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论断什么？论断律法，雅各书上面，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神给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弟兄会不会软弱？弟兄姐妹一定会有软弱的。所以呢，当牧师的最不容易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于弟兄姐妹容忍度很高，我们允许错误，允许错误，但不表示一再可以容忍，了解吗？我会告诉他，尽可能的用很委婉的方式，请你改变一下。我个人觉得诗篇101篇前面所讲的，我要用智慧行事，包括这里，你的智慧就包括怎么跟弟兄姐妹相处。在神的家中，这个是最难的。一方面要容忍他，一方面在心灵里面呢，奉耶稣名斥责那个邪灵离开，好的灵要进来。另一方面，你要和颜悦色，你还要爱他，你还要包容他，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但我们往往弟兄姐妹说你这个人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个特性，当你逮到一个人他不好的时候，你全盘否定他。我讲的是不是你啊？没有啊。
那瞬间是，
那瞬间是把他骂个头血淋头之后，后来再来后悔吗？我们看见一个人某一方面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倾向会全盘把他否认？同意我说的几种，请放下，我在找同伴。这就是我们文化性，我们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那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你要怎么样饶恕他？大家说饶恕他，是不是需要等到他跟你对不起才饶恕你？是不是？所以呢，他要是讲错话，你已经开始在饶恕他，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心里面痛恨罪恶，我们没有办法容忍，但是我们在表面上还是和蔼可亲的。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子，就可以做牧师了。
装出来的吗？
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你有善意的爱。
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那所以你要学习嘛，所以我一直容忍你啊。
我以为你能做牧师。
所以你们要特别为我们下一任主任牧师好好祷告。我跟你讲，牧师不是人做的，牧师是要有护照的。 要不是上帝有这么明确的呼召，我跟师母是逃之夭夭。感谢赞美主。但不管怎么样呢，第六节，我眼中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们要伺候我。伺候就是 ministry， 就是公职。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意思就是说，我在我的 inner circle， 在我的这个国王皇帝他的左右大臣里面，他要把那些不合适的人通通都请离开，他要正直的人进来，他要 make sure 坐在审判官席上的人每一个都是慈爱公义，他不能够容许那些有罪恶有弯曲背后说人家坏话的那些，他不要这些，他要这些人。所以他在告诉所罗门说，你要找的人是这样的人，但也同时在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他在那王位上要跟什么样的人同坐在王位上，他就是要这样子的人，了解吗？
这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了。你要坐在千禧年的宝座上吗？第五第六节是给你的，这是他的 qualification， 他的资格。
从第三第四节开始说，哦，原来对邪力不沾锅，他的恶事跟我无关，跟我无关，跟我无关，我要慈爱，我要公义，我要怜悯，这样的人才能够坐在审判官的席上，
才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因为行事诚实完全的人才配得跟君王同坐席。第七节，行诡诈欺骗我必不住在我家里面，说谎话了也不立在我的眼前一样，在他的王位上面不可以有这样子说谎话的人。第八节，每早晨要灭绝 terminate 一样啊，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面剪除。那弟兄姐妹，其实每天早上可能第一件事情是上帝，我里面还有什么罪恶，你就去检查我，灭绝里面所有的恶人，你的国就是你的身体，灭绝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每一天
圣灵的殿需要用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阿们。
这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只有福音可以带给人人心的改变。如果你要在一个城市当中，你只有福音的复兴才可以灭绝恶人，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他们。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要 transform 这个城市。我们现在在 Pleasanton， 我们现在 Tri Valley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改变这个城市，必须要用福音。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恶人灭绝。
十几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出了一道元宵节的谜题，他出了一道题目，他说全世界的坏人都死光了，猜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名字。这是我的名字。这个效果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灭绝国中怎么样所有的恶人，
Amen， 就把我派出去就好了。我爸爸取名字真的很厉害。
我爸爸什么有生三个人，我是最小的，我大哥叫刘义熙，
新旧的新。我昨天还在跟他吃饭。我的二哥叫伟大的伟，我是人，也叫做新伟人。后来我哥哥早年走了，第二哥，所以现在我哥哥跟我们叫到新人。而且我哥哥还没有信耶稣哦，求主赶快让他信耶稣，我全家都信耶稣，就他还没有，我求主改变他。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常常清洁我们。很快的，大卫在本诗篇里面有个人的誓言，怜悯 mercy 就是慈爱，审判，这个是我们向神敬拜向主歌唱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公平公义，所有的慈爱怜悯都是上帝，所以我们歌颂他，也让神这样子的个性品格浇灌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行事明智完美，这是第二节，主啊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赶快来到我这里啊，住在我家里，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不要将恶事置在我的面前，不让这些被盗者的工作跟我 mingle 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不可以乖僻的心相交，我不认识恶人，我不要经历恶事，剪除毁谤的人不容骄傲，这是第五节，尊重忠心的人，允许这些人跟我同住。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对主忠心的人，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我们才可能一同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交通啊，我们所谓的圣徒相通，就像保罗讲的，你要寻找那些能够倾心爱主、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成长。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一同成长的人，不容诡诈的人住在我家里面，不许说谎者、不许毁谤者在我的眼前，消磨一切的恶人，剪除我身体上一切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我们有时候看到好像一个君王治理，但又同时看见怎么样治理自己。我们在治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要看到跟弟兄姐妹的相处。所以我在应用的时候特别选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念一下，持续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他之人的。那我把这个动词的词态放进去，我们忍受试探不是只有礼拜天吗？我要持续啊，持续忍受那些人带给你一切的灾难，你只是拼命的哦，只要去保险捷径，不要贪功，恨恶罪恶，不容易啊！你要忍受这样子的试探，他忍受了好几年了，然后你还要不被他沾染，还要不受他的影响，只受耶稣的影响。大家说，只受耶稣的影响。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神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就是要你我学习这个功夫。人给你的影响，你要不沾锅，诚实的、好的，你跟他亲近；不好的，你还是爱他，你还是包容他，但是在心灵里面，邪灵退去，退去，退去，你看，不要沾染我，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爱他，让他领受到上帝的爱。有很多时候，神的爱是透过弟兄姐妹给你的。你要是在教会当中，你给人一个很严厉的眼神，请问他会不会受伤？
他会不会觉得受伤就需要内在医治啦？但是我们需要诚实、慈爱跟公义，这个是不太容易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在施工当中，难免牧师有些时候会发发脾气，请各位原谅。今天是父亲节，讲这句话比较有效。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通过神的验证的话，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弟兄姐妹，我说，你跟我羡慕坐在千禧年主耶稣的宝座上，你一定要忍受很多的试探，你一定要能够坚忍住，忍受这些试炼，忍受这些诱惑，忍受这一些的考验。你邀请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家中，住在你的教会里面，你相不相信圣灵其实就两年前就已经住在我们这边了？我们一直在敬拜他，我们一直说主啊，要在我们当中啊，一个烈火焚烧啊！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主啊，圣灵的火浇灌我们。我们一直在祈求神浇灌我们，同时也浇灌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需要火的炼净。我们要摒除一切不属于耶稣的灵离开我们教会，我们要对这样子的事情忍受，忍受，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些的弟兄姐妹还不成熟，还在施工当中，我们劝勉他，扶持他，能够一同走这一条属神的道路。那如果没有持续爱主，就没有办法通过验证。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段话，它是要我们忍受大征战的苦难。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要经历很多苦难，我特别列出一节，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他说：“因为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在很多我们所知道的神学，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读圣经里面你得到的看法里面，你一定要加入这一条。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才可以得到应许。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说他是躺平的基督徒。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做的，人不要做，人做了就是凭自己的意思，不是凭上帝的旨意。但是希伯来书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怎么样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 and then 得到所应许的，你要走忍耐，自己有操守，学习上帝，学习敬畏耶和华，然后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最后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到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到五节，我没有摆在周报上，因为太急了。这段话是撒母耳退休的时候，他跟他的以色列的民说了一段话。
那我想用我们今天来做最后的结束，沙摩记上12:2，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这是他拣选了扫罗王，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这是所有传道人啊，在他退休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如果他配得的话。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读诗篇101篇里面，你可以看到真的有人做到诚实的治理，不容许任何的罪恶在他生平当士师，在他生平当先知的日子，很不容易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牧师跌倒了，但是撒母耳他做一个例子，没有跌倒。这也就是诗篇101篇里面所讲的，撒母耳就是这么样子的敬虔，就是这么样子的真实的站在那个高位上 judge 审判人，不徇私意，乃凭神的旨意。愿我们东湾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成为千禧年国度耶稣宝座上的一员。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忍耐，不受到沾染，求你让我们对自己严苛，学习上帝的法则，也学习敬畏耶和华。但在我们教会当中，你让我们彼此和睦，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让我们圣徒在圣灵里面彼此相通。求主让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智慧的行完全的道路。就是帮助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真理，却又以爱来实行。主，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大家会越走越快乐，越走越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